是。那感谢主，那我们第一次啊，我们彼此，所以呢，我就选择用解经的方式来解这段圣经哈。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奥秘。主耶稣，好叫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好叫我们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能够连接，好叫我们，好叫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道在我们身上活着。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下面时间求你与我们带领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所祈求的，阿们。好，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我们再念它一次好不好？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预备来。所以凡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信不信啊？
信。
真的吗？真信吗？
真
信。中间里面有个无论是什么，这个无论是什么意思啊？啊，任何事情是不是？只要无论是什么，这个无论放进去，你们有没有祷告到无论什么事情？主，我今天等一下去买乐透了啊，你们叫彩券，买个彩券中个100万，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信不信？没人敢信了吧？哎呀，这个太那个了，这个上帝一定不听，那这句话就打折扣咯，因为这包含在无论里面嘛，是不是？我儿子明年要去进大学，主啊，让他考上哈佛大学，好不好？
好，
是不是？我儿子现在在中国，明年要考高考，主啊，他分数一定能够考上北大。无论啊，是不是？无论是不是？信不信？
信。
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是不是这样子？好了，这个当然我们很单纯的相信神，真的可能会给我们很单纯的，好像我们的生活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对不对？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在我们的信仰经历，这一句话好像不是，哎，这个我们还要再加以解释，哎啊，你要这样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经文，从头开始读完，因为这句话的前面有一个叫所以，对不对？所以，那每一句话有一个所以，前面一个有一个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之后，你才会有一个所以这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是这个经文前面那个所以那个故事，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所以，好不好？好了，我们从头开始看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难解的一个经文，在神学里头也是非常非常难解。这个故事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了，门徒跟耶稣一面走路，对不对？走走走走，走了以后一到了一半，肚子就怎么样？饿了。好了，肚子饿了，人之常情，肚子饿，找个东西吃嘛。远远看到怎么样？一棵无花果树。这无花果树走到那边去的时候，想在那边摘什么东西，摘一些无花果树来充饥吃一吃，然后让身体有体力再往前走，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一到树下却找不到无花果树。这个时候，耶稣就讲话了。他讲什么话呢？他竟然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对不对？从今以后怎么样？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这有没有像小孩子在妈妈面前撒娇啊？从今以后再不要煮你吃的东西，有没有这样子？肚子饿了，血糖一降低，突然脾气就怎么样上来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跟我所认识的耶稣好像不太一样吧？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记得这个故事是这样，耶稣禁食40天，40天之后他肚子也怎么样，饿了。这个时候有一个试探的来跟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应该把这石头变成汉堡披萨，是不是这样子？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是不是这样子？好了，那时候他一个人没有人听见嘛，这时候他带了12个门徒来这边无花果树，一看这无花果树他是找不到，耶稣应该把当时那句话搬出来对门徒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口神口里的一切话。今天我们禁食祷告，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子耶，耶稣竟然怎么样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你知道这个马可福音是谁写的？马可，这个马可实在是好，加油添醋，而且呢煽风起火，还多加了两句话，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如果是我到了那边去，我说我要吃无花果树，没有无花果树，那你不是强树所难吗？你知道有强人所难，是不是？你强人所难，你不能做，你做出来吗？那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你还去收无花果树，那是不是强树所难？那这个经文到底怎么解呢？这个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马可福音记载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读完我读不懂，那我就去查很多的解经书，解经书一到这样自动跳过去，去查 Google 也没有人讲这句话。那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说，主啊，你要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什么呢？因为整个经文的背后有一个所以，这个所以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这个所以的前面的故事很重要咯，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呢？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后来有一天我在读有关于圣经的文学，我发现啊，这个犹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写文章，有很多的描述的方式。你知道我们写中国人写文章叫做起承转合，对不对？啊，开始的时候有一棵无花果树，然后这无花树结很多，但到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吗？起承转合，所以你知道一个起承转合的。美国人也是一样，美国人写文章的时候，当时我来写这个文章的时候，那个在美国写报告的时候，我也是用起承转合，可是美国人看不懂我们写的东西。因为美国人写的文章一定要有个 topic sentence， 他一开始就要把 topic sentence 写到那，这个叫 topic sentence 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中心思想，你要把中心思想第一句话就跑出来，所以他那个美国人他知道你下面要讲什么。你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你就没有写。所以你知道吗？有了第一点 support 他，第二点 support 他，第三，你知道是美国人写报告没有？那犹太人写文章也是一样，他有一个描述性的叫做三明治的一个描述故事哈，就是我今天要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我要讲的之后，我描述一个故事，中间再插一个故事进去，插完这个故事之后，然后再接着讲他的故事，来描述整个故事他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马可福音，你可以看第五章，你可以如果翻开第五章，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在21节，一个讲到一个换血肉妇人的故事，我们都很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这换血的妇人是前面是有一个故事，讲到什么故事呢？有一个埃鲁，这个叫埃鲁的人呢，他们呀，他的女儿生病快死了，所以他请耶稣来怎么样医治他，所以他就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在走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耶稣发现有能力怎么样流出去了。哎，为什么有能力流出来？原来有一个换了12年血肉妇人怎么样去摸他，因为在当时这个换血肉是不洁净，不洁净不能去摸人的，那他是不洁净，他要把他隐藏起来。可是他医了12年的医保，他听到耶稣来，他心里想说，我只要摸耶稣，我只要碰到耶稣，我的病就怎么样好了。所以他挤在人当中就去摸耶稣，这一摸耶稣顿时感觉有能力出去，是不是？一出去的时候耶稣就问谁问谁摸我，哇，门徒说大家挤来挤去摸来摸去，谁摸你？大家把没摸过你。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意思说我有能力出来。那个换血肉的妇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他，所以他就怎么样战战兢兢说，是我摸的。然后呢他说他因为换了12年的血肉，所以呢并不好，我知道我这一摸耶稣我就好了。耶稣对那个女儿说，女儿，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讲完这个故事又接了一个故事，又到了埃鲁家去了。到埃鲁的时候一看，耶稣你不用来了，埃鲁的女儿怎么样？死了。耶稣说不是的，她睡了，大家都嗤笑她。后来故事的发展就是到耶稣就带了门徒带了父母到了这个阁楼上去，他喊了一个拉古拉，女儿我吩咐你怎么样起来，他一起来之后就把活活交给他了。整个故事马可福音要表达一个主题，就是医治跟什么有关系？信心有关系。他要表达就是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医治跟信心，你信吗？即使是死了你只要信，耶稣都能够把他怎么样带回来。这是马可福音的马可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医治。如果你往第五章再往后一翻，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几节呢？第六章里面谈到了第七节，这个七节里面有十二个门徒，这个十二门徒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给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嘱咐他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口袋腰带里面也不要带钱，只要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不要穿两件褂子。对他们说，无论你到哪里去，进到人的家里，住在哪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不听你，你们离开那个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对他们做见证。讲完这个之后呢，你如果跳到31节，你如果把圣经再跳到31节，这31节讲什么呢？这31节就是说这些门徒啊，三十节门徒聚集到耶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了耶稣。你看他们被拆出去嘛，拆出去，然后呢第三十节的时候门徒就聚集了，又回来聚集了，出去宣教，短宣回来，短宣回来之后大家聚集在面前的时候，然后就跟这个主说，你看啊，我传的道多有能力啊，连鬼都服了我们。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耶稣就在说，不要因为你们啊传了道人天，还是要高兴你的名字被纪念在天上。好了，在这个故事当中中间插了一个故事，你猜是什么故事？如果你仔细的话，中间插了一个施洗约翰被砍头的故事。施洗他为这个施洗约翰为什么被砍头呢？这中间画了很多，你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应该全世界在当时全世界应该最会传福音的人吧。他在约旦河一弹下来怎么样，就一定悔改认罪的，连耶稣也不得不怎么样，也去那边被他说这个要被他受洗。那施洗说啊，不可以，我不能受洗，不能施洗你。然后耶稣说，我们应当尽什么主般的义啊、哦！耶稣受洗，耶稣一受洗，圣灵就如鸽子怎么样降下来。哇，我问你，这个传道人伟不伟大？竟然能够跟着耶稣受洗，这已经不得了了吧。那么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因为指责什么？指责这个希律王，你干的做的不错，你知道做错的事情，然后呢就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头。今天如果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跑到白宫面前，对我把你做错了，有没有？我们大概没有，大概就被抓起来，对不对？或到中南海去啊，你做错了啊，没有人敢。可是希律就做出那个耶稣一样，就这样跑到这个王宫上面，就对希律王就被抓起来。当然后来结局就是他被头砍下了。这整篇故事里头，这整个主题，那马可福音想表达什么？他是想表达，你要传道吗？你要做主的门徒呢？那你必须要付上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全然摆上，连生命都要摆上。你觉得你做传道人，你做的你要传福音，你要有权柄吗？你要连污鬼都服了你吗？你要病得医治吗？那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的生命摆上，如同于施洗约翰，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叫他讲什么讲什么。当他跟神有这样关系的时候，他即使这样的危险，这样这个大权势，他也不惧怕，他照样讲。他的代价头被砍下来，是被头砍下来，可是他在天上里面是被纪念。耶稣就讲他这个，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传福音有能力，你要做传道有能力，你要为主做见证能力，很简单，就是摆上生命的摆上。这是马可福音整段里面要记载的一个故事，在一个故事当中插了一个故事。好了，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主要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无花果树。我们又回到第十一章，在十一章当中很有意思的，跟现在一样，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也插了一个故事进去。 刚开始你看哦，如果我们读这个经文，从十二节，这十二节耶稣就走，肚子饿了，看了一个无花果树，到了无花树找不到东西。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这是十四节讲了，然后跳下来，往后跳，跳到哪里呢？跳到第二十节。到二十节的时候，早晨门徒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树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手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怎么样？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挪开这里，到投在海里，他心里不疑惑，只要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好了，在这个故事当中，中间插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洁净圣殿的故事。洁净圣殿，很有意思的哈，在整个圣经里头，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呢，圣经里面哈，圣经常常用一些东西来预表它的旨意，例如用葡萄树，用橄榄树，用这个无花果树啊，来预表它的旨意哈。诗篇第一篇我们会不会背？不做谢曼，不从恶人的道，不从谢曼人的作业不上。他要像一棵什么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他要像一棵树。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棵树一样，我们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所以圣经常常用树来预表一个人，用树来预表他的子民，用树来预表一个民族。所以圣经常记的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都是谈到这个他的子民当中哦。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头，他中间插了一个洁净圣殿。第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赶出店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桌子和卖割之人。古时候去找神，去哪里找神？去圣殿里找神，对不对？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有三大节庆，然后他都要到圣殿里面来找神。进圣殿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随随便便就进去？你必须要带着一个牲畜去嘛。有钱的人带一头羊一头牛，没钱的人就带什么鸽子。这个鸽子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祭司一手按在羊的身上，一手按在身上，把罪归在羊身上，然后就把羊怎么样宰杀，一宰杀留下的血，拿了这个血就进到圣所里头去。所以你发现人来找神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带罪的一个羔羊在当中里面去找神进神。所以他谈到这个殿是很重要的，就是来朝见神。这是古时候的人。现在的人找神去哪里找神？现在人去哪里找神？我问你，耶稣在哪里？耶稣住在哪里？神住在哪里？啊？神住在我们心里是不是？还是住在这个教堂里？住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所以圣经说，我的身子是谁的殿？是圣灵的殿。是我的身子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心中。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向我们心中的主怎么样来祷告嘛？所以我们的殿是神的殿。所以圣经说，有人要毁这殿，神一定要毁掉它。所以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的身子，因为这是神住的地方。我们要打开心门，我们邀请神进入到我们里面，然后神住在我里头的时候，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向着我们神祷告，我们不像古时候的时候还要进去这个去找一个圣殿。那古时候去找神的时候，需要找一头羊、一头牛，或是一个找个鸽子、找个麻雀。今天不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与神就能够交通，我们与神能讲话，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好了，这个故事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进到这个殿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殿怎么样？哎呀，很高兴。耶稣很高兴吗？啊，好棒哦，好漂亮哦，有金的柱子哦，有幔子，是不是这样的？耶稣是不是这样？不是耶，耶稣做了一般人不敢做的是干什么？他发现有什么东西？有买卖耶。 里面还有兑换银钱呢，还有卖鸽子人的、你知道什么卖鸽子人？因为古时候啊，古时候的人你要来到圣殿找神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带一头羊，对不对？啊，像我家住在这个这个休格伦，啊，我到克利尔格来，我来这边朝见神，我就带了一头羊，是不是？啊，然后到了这个克利尔格来这边朝见神，突然我那只羊被隔壁的一家狗咬了一头羊，咬了一口，啊，腿就瘸了。我问你，这头羊能不能献给神？啊，为什么不能献给神？所以你看它是有缺陷的嘛，缺陷的不能借给什么，所以是有风险，对不对？所以有的风险在教堂里头，在圣殿当中就有一些服务业产生，是不是？这服务业是我家的羊，我养的鸽子是正确的，是好的，你就来这边怎么样，你不用省去这些风险嘛，所以我这服务业买一头羊给你，是不是这样子？好了，有来这边买羊的，也有从自己家带羊的，这叫做买卖了。买卖的本身的里头就想要做垄断啊！我们常常骂这个 Microsoft 的垄断， Apple 垄断，什么什么垄断的，垄断就是只有我家的，我卖的很贵嘛，对不对？所以呢，在买卖的过程当中就有欺诈，在买卖的过程当中就有贪婪，在买卖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心里头的腐败在里面。所以呢，可能他卖的鸽子在别的地方一只鸽子一分钱，到他这边变五分钱了，你要不要？你不要，你那你自己家了。然后他又跟那个技师检查的技师勾这个串通好，对不对？你哪几次叉叉叉叉，哎，你这少了两根毛，不合格。来，你去买他的。怎么不合格？不合格不就得献祭了？那就赶快去买他的。所以有卖鸽子的人，从我这边买的鸽子，保证一定可以进去。好了，这里面就有肮脏的东西在圣殿里头。耶稣一看见了就生气了。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句话说：我的殿要成为什么殿？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它成为什么？贼窝了，里面有腐败，里面有贪心，里面有不尊重神，里面有里面的没有怜悯，那里面充满的东西，这些东西，我的殿应该万国，你倒成为贼窝了。这是一个圣殿。今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我们的殿是称为什么殿？神的殿。我们来这边敬拜，我们只是众教会聚集在这里头的。那这跟无花果树有什么关系呢？这无花果树本来栽在那边，栽在那边长长长长，有一天创造万物天地的主宰，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一位万物之神，突然走到这棵树来跟这个树要果子。无花果树，我要跟你要果子。无花果树，我没有果子。这个故事跟这个圣殿一样，这个圣殿本来在那边的，突然这位神，这位创造天地会进到这个神的殿里头，一进到神的殿里头，他看见了没有果子，没有果子，神耶稣就开始咒诅这个果子。他进到这个殿里头，他看到殿里面充满了这个污秽肮脏，他开始怎么样？推倒，把这些人赶出去。所以啊，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惹火了一些的祭司长文士，所以他晚上哇，你把我的，你知道中国话说挡人入财怎么样啊，那就倒霉了，挡人入财。所以那个你知道为什么祭司还有文士要杀他？因为你挡我入财啊，挡人出来。有人说，哎，前阵子不是这个甘乃迪逝世50周年吗？有人就探讨这个甘乃迪逝世50周年为什么有人暗杀他呢？因为他挡人入财。那时候国防部很多东西挡人入财，所以他就被除掉。这个耶稣可能也是这样，所以有人要去除掉他。但是这个重点在哪里？整个的重点，圣经的重点里头，我们是神的殿，神随时进到他的殿里头来。来到这个殿的时候，他跟我们要果子。他来到这棵树，因为树，我们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一样，他随时来到我们当中，要跟我们要果子。好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温柔、节制，还有什么？在加拉太书5:22，圣灵结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次来到圣殿里面，来到这边敬拜，我们赞美，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然后吸起这个神的火，然后我们长大，我们要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仁爱？有没有喜乐？有没有良善？有没有温柔？ 在我们当中，因为神随时进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要果子。好了，如果我们都有的时候呢，第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这个意思说你一定要相信神，神的能力是透过这个管道进到他的殿里头，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来说话。这个时候你的祷告里头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你来到神面前，因为你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有这个果子在我们身上被长出来。当你这个果子一长出来的时候，你的祷告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到，就必得着。我问你一下，刚才我说我祷告说，主啊，我等一下去买个彩券中个100万，这有没有在这个果子里头？没有。节制、温柔、良善里面没有，反而像店里面头那个做买卖的、卖鸽子的门巷的，对不对？你说神进到里头是要祝福我还是要咒诅我？哎，你就在里头，因为这个所以是很重要的。这个所以之前，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要长出一个果子。我问你，这个长出果子是不是我现在摘下去之后，明天就有果子出来？不会嘛？你们家种有家后面有种水果的举手一下，你们家。我们家后面种柠檬，哎，你们很多人种嘛，有人种丝瓜，有的人种什么胡瓜，有人种我不知道你们家种什么，我们家种柠檬。哎呀，哇，种的时候也是种了，第二年还第三年才开始长啊，第二年还第三年，哇，长满满的果子，长，哇，好高兴，没有摘掉高兴。第三年。我们家的柠檬生病了，得了黄龙树、黄龙病、黄龙叶，因为这个叶子都黄黄，中间黄黄的，阳光晒不到，它就长几个，没有几个，还是长。哦，那天我们两个人到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是以为是虫咬，干什么撒杀虫剂弄啊，还是一样黄龙叶。有一天，后来我们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他投资在佛罗里达州，他一大片的橘子园，他们橘子园都生病了，都生那个黄龙叶，回来跟我们报告这个黄龙叶怎么样。我说，哎，我们家的柠檬树是不是得了黄龙叶？我赶快去查，一对查，哎呀，我们家的柠檬树真的是得了这个，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做牧师，只有为人做医病祷告，从来没有为树做医病祷告。那一天我就站在那个树上，我奉耶稣的名医治你，黄龙病从我的柠檬树上立刻离开出去。因为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说要把你砍掉了，从众了。我在忍耐三年就有柠檬树，我祷告完了我就离开了，我就走了。那我今年因为生病嘛，把那个胆拿掉，回来一回来一看，哎，很多长出新的叶子，已经没有黄龙叶的黄黄的，新的绿绿的，旧的还在。我一对比，好像神听我们的祷告，连上帝都会医治我们的柠檬树，哇，很高兴。我太太也很高兴，因为我太太每天都要吃一颗柠檬树，柠檬汁哦，以前都买了，现在不是都后面长一级哦，因为他们说可以养颜美容。可以这个使酸性的体质变碱性体质，所以每天一颗柠檬哦。那我们最近查到每天一颗苹果，远离医生，有没有医生的？对不起哦，吃一个苹果，你知道很多水果在里头。所以我就发现，当我们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信是得着，你的祷告你有一个信心，你就神就垂听。神怎么垂听我们的祷告呢？跟我们有没有结出这个果实是非常重要。我们的生命如果结出来，我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你有结出呢？就是你遇见事情，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反应的态度就是你的果子。有人骂你，不是东西，你不能骂，那你什么态度？我不是东西，你才不是东西，你才……好了，两个人吵起来，这有没有温柔？没有。难道我要被挨门给打吗？不，主人说你的仇敌来了，为你的对头怎么样祷告，他若渴了给他吃，若喝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就是把炭火丢到他哪里？头上。你按着神的话来做，很多时候啊，这个果子在我们身中是我们活出来的生活。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什么呢？看见的就是那个果子。当你看见的果子，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两个月前三个月前，我师母开了一台我们的车子，在那个百利大道转弯进到 Plaza 里头，突然有一个越南的小女孩从后面追上来，砰一撞，撞了我们车子一撞。好了，这车一撞了之后，撞完这个车之后呢，我们看见那个车撞了，是他撞了，是他错了，打电话叫警察，来了个越南警察，下来问我太太一句话 ，What happened？ 一句英文，其他通通是越南话。讲完越南话之后，警察就进到了这个警车里面，出来开了，当时说，跟师母说这是你的错，丢给他，愣在那，他撞我，把我车撞坏，他的车都冒了，都已经烂掉，我的错，你说怎么办？要温柔也温柔不起来了吧？啊，和平 peace 有没有 peace？ 怎么可能 peace？ 晚上都睡不着觉 peace。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的果实，我们就两个人带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你是生命的主，这个你来做生命。当然我们也用尽我们的方法，我们方法说我们去问律师，刚好广告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拍什么立德什么什么车祸什么什么东西的，有那个广告嘛，很高兴有个广告，我们打个电话去赶广告。这个律师因为说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几个人没受伤，感谢主没有受伤，师母完全没受伤，撞到那没受伤啊，车上几个人啊，车上就一个人，有没有证人啊，没有证人啊，那对不起，那我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他也赚不了什么钱，你也没受伤也没赚钱，我去跟你打官司，我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钱，结果什么也没赚到，我干嘛帮你，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把它交付给神，我们把一切交付给神。当时我们那个车买保险的时候，我们这样想，我们绝对不会撞人，因为我们常常用耶稣的保险遮盖我们，所以呢我们的车绝对不会撞人，就因为撞一直别人来撞我们，别人撞我们这车子怎么样，一定他撞我他一定要赔我们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保第三责任险，我们没有保全险，结果真的来撞我们，没有撞别人，结果是我们的错，我们还要赔别人的钱，别人也不能赔我们钱，怎么办？我拿去这个车厂说这一修要7000块，7000块我可以开买第二辆旧车了。所以我算一算这个车修了以后到底值不值得，不值得，所以我们就很贱卖，3000块就把它贱卖掉了。你知道在美国啊，没有车等于没有什么，没有脚，没车没脚怎么办？来到神面前，主啊，我们现在没有脚，求你帮助我们，暂时借我们一条脚吧，给我们一个车子，主啊，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想要去买车看车，主啊，我们想要去找一个车子买这个车子。那正好我们要回中国去，回台湾去，我回台湾一个月去处理我这个胆的东西，因为最近那个胆不太听话，我都不想要它了，回去把这个胆拿掉了啊，回来长话短说，我回到美国来之后呢，冰箱里面是空的，什么东西没有，所以呢我就跟人家借了车，跟我孩子借了一个车，我们就到这个 Kroger 去买东西。就在买东西的时候，转来转去的时候，看到一个查经班的姊妹，我已经忘了叫他什么名字了。那个姊妹说，我是蜀安，哦，是蜀安，哦，我们就寒暄，就我们要干什么啊？我们说我们现在没有脚，就是没有车，准备想要去看车子，就是唠一唠。那像阿莫斯，那我明天陪你去，我再开车，我载你去看车子。哇，太好了，有人陪我们载，很好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隔天，我们两个人就去看车，去看。看完之后，哇，这个车子那么贵，这么贵的车子，我实在买不下手哦。看，回来之后呢，那个姊妹呢，就打了个电话说，哎，牧师啊，我家里有一台车，这个车子都没有用，因为我的女儿毕业之后把车放了，她自己去买台好的车子，放了车都没有用，我们借你一台好了，你就拿去用啊，开到你买到车子为止，好不好啊？哇，终于有脚了！哇，你看有一台车子，我们到处去走了。然后再过了一个礼拜，那个熟人就说：“牧师啊，我女儿说话，你要留那个车干什么？牧师需要就给他1块钱卖给他，1块钱卖给我，要不要？1块钱的车你要不要？”我告诉你啊，我们心里的祷告在神面前，神常常在做很奇妙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用昨天还是前天吗？前天我太太就把那1块钱交给他，他把 title 拿给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把车过户在我的名下。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 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无论是什么。可是这无论的前提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常常会进到他的殿里头来，神常常会站在你的树下跟你要果子。这个果子，不然的话你惹主生气，这主一生气你祷告什么，你想祷告什么，这是我的想法想象。但是神非常爱我，神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我，神这样爱我们，他也要我们相对的也这样爱他，来到主的面前，常常的让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好像这个养分一样，吸水一样进到里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取代我们的生命。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那就是你的生命。我常常讲生命，狗有狗的生命，猴子有猴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留一只狗来到我当中，在我前面拉拉拉拉拉拉拉完了之后呢，然后脚抬起来在那边撒尿，这是它的生命，对不对？你就骂狗东西，你是不是这样骂狗东西嘛？狗，你骂它干什么？它就狗，狗就是这样子啊，狗就是狗啊。猴子也是在我们这边一起吃东西，对不对？本来像我问你，一个猴子穿了衣服，戴个眼镜，坐在桌上拿一个报纸那边看，还叼根烟，你会说它是人吗？不会，猴子就是猴子嘛。你把香蕉一摆，它就爬上来，把衣服脱下来，把香蕉拔起来，怎么样？就吃了。你会骂它吗？不会吗？那是猴子吧？猴子的生命表现出就是猴子的生命，人的生命表现出来就是个败坏的生命。那主说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什么？丰盛。他要把神的生命给我，要把耶稣的生命给我，耶稣的生命进我里头来。耶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就是圣灵果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从读圣经，我们常常在聚会，我们是要把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这个生命里头就是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你的面对，你对面别人这样对你，你怎么对他？和平、喜乐、良善、温柔、节制，这是一个生命，是在你里头与神连接，深深的连接的生命在里头。当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当你遇见不公平的时候，当你得到疾病的时候，当别人这样来对待你的时候，不公理的对待的时候，很简单，我里面有一个生命散发出来，是主在我里面的生命。而且我相信，我无论祷告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只要是相信神在我当中，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来。这位神成为我的力量，我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是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每一次一看到这个经文，我说我感谢主。我今天的祷告无论是什么，主，但是我里面如果还有不讨你喜悦的，欢迎你进来把它拿走，就像好像进到圣殿里面赶走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推倒一些，让我这个殿成为一个祷告殿，让我这个殿是常常与你连结的殿，这个殿是常常充满有见证的殿。所以今天你为别人祷告，你为某一个人祷告，为某一个家庭祷告，为我说，你里面里头因为有一个主住在里头，有神在里头，你祷告什么，神就按着我们的祷告就来做事情，是因为里头有果子，神必要垂听，因为他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为某一个人归主，主啊，他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你爱他，我要他信耶稣，他要打开心门，要你知道吗？你为他祷告，你只要相信，神就开始动工。你相信他要相归主，你相信他要来教会，他一定会成为主的门徒，因为应证的祷告与神的连接，神要做成的工作，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这个荣耀是归给神，不是你，我只是他手中的器皿而已。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在主的面前是不是预备好果子，常常让我的主来使用，而这生命的果子，这灵命的果子，是我每天在神面前的。我问你，一棵树这边砍了以后放在那边，它会长果子吗？不会的，一定要连结，天天连结在神的话语当中，连结当中，我们是一棵树，连结就能够长出来， 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每天亲近神，你自然就慢慢长出果子出来。所以我再问各位一句，所以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怎么样？得着。你相不相信？相信。所以我们常常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要祷告一件事情，今年12月已经结束了，明年新的一年2014年就要来了，主，在这一年结束当中，我献上我所有的感恩，但是我也为明年你要我预备的，我来到你面前也向你祈求，主，求你为我预备，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这个想要，因为主在里头会告诉你好或不好，什么时候会告诉你的，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明白，那个明白是神在你里面，因为你相信那位是垂听祷告的主，你的信心在你里头。你若没有信心，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给我信心，神会把信心放给你。主啊，我实在很难，只要求你帮助，神会差很多人在旁边帮助你，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当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开始做工，神就在里面做动工，在旁边做动工，兴起环境来帮助你。神的恩典永远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2013年最后的一个月当中，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时常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头，进到我们的殿里头。主，我们的殿就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是你住在其中的。主，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做的都尽都顺利。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为我们溪水旁这个教会祷告，因为溪水旁就是专门栽种主啊这个果树的。这个溪水旁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结出生命的果实。溪水旁就是一个祷告的殿，溪水旁的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啊，溪水旁是弟兄姊妹充满了爱，有圣灵的果实在其中。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所祈求的，阿们。